高兴看到青少年啊，昨天有这样啊美好的活动。那么，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交通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这个经文。我想呢，圣经中记载神的儿女有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呢，叫做得胜。保罗在哥林多前十五章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林前十五章可以讲到说，复活的
要胜过这个要战胜死亡，复活的是要战胜死亡。
那么在另外一处罗马书八章，那保罗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我们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在罗马书八章那里讲呢，靠着我们的主呢，会战胜一切的患难。所以呢，保罗两次用了这个词得胜。那么我们早上，我们现在先要思考，那么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会是什么样子呢？哪个基督徒在我们中间啊像比较得胜的？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呢，也许我们会想到这个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登山宝训，主所描绘的那是个得胜的基督徒的样子。那么也许呢，弟兄姐妹的可能会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的诗篇，哦，那活出那种爱，那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哦，也许你活出这个爱了，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么也许呢，有的弟兄姊妹会想到加拉太书五章，那里讲到圣灵的果子，那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哦，这些好得不得了的圣灵的果子。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呀，但是说到得胜，我们知道有一个比这个简单的多的答案，也许是更准确的一个答案。所谓得胜啊，就是把基督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人看到你，看到基督活的样子，那么这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前几次分享，那么基督徒如何才能得胜呢？那么得胜这个秘诀在哪里呢？我们如何才能把基督彰显出来呢？所以我们一直在看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经文。保罗说请打到这个。实际上我们讲到八个字，你做到这八个字就得胜了，那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啊，保罗说得胜了，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就是基督替我得胜。所以得胜的生命不是别的，就是基督的自己。所以我们知道，从前主耶稣在死在十字架上使我得救，那么今天主耶稣呢就在我里面带领我得胜。所以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刚才读的加拉太书五章啊，不是我们自己努力所要达到的，而是因为信着基督就白白的得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于洪杰牧师当时讲的好啊，说我们信基督徒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得到的这个一个礼品单啊。我们打开这个礼品单，我们看到有什么？我们就看到啊，有林前十三章，我们就看到加拉太书五章，这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的信主耶稣基督，这些得胜实在应该是我的见证。所以早上我们在思考，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这样得胜的生命没有？那么上一周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周。那么上一周可能弟兄姊妹也没想起来啊，我以前好多也是二月份的时候信主二十年啊，整整二十年。那么上周周二的时候呢，我知道我在洛杉矶信主的一位老弟兄李氏啊，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上周二才知道。那当时我受到很大的震动啊，我跟曾燕就到网上去找啊，当时有安息聚会的录像。那一般安息聚会就在他聚会的聚会那个举行，就是嘛。但这位老弟兄的安息聚会啊，在三个教会举行。在南加州有个聚会，安息聚会；在北加州有个聚会，
也是安息聚会，然后在台湾也有个聚会，都是安息聚会，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啊，就纪念这位弟兄，纪念这位弟兄。那他女儿就说啊，就说这弟兄一句话说的很磨难我，说这个弟兄怎么样，说对于我的父亲来讲啊，在天上比在地上更真实。他活了95岁啊，他的女儿说他在天上比地上更真实。我那时候才知道啊，听了3个多小时弟兄姊妹的见证，说他身上有很多神迹奇事，可是我跟他在聚会的2年我从来不知道。他从来不要求，不劝他的儿女呢要追求神迹奇事。他甚至有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呢叫可薇。他身上很多奇事，他可对他女儿的盼望呢，就说你要在细小的事上，在微微小小的事上啊，你要见证基督，要见证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所一直说，神在他身上这一辈子，我们知道是95岁，那就是借着这位弟兄来见证，来经历圣灵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北美做他的工作。所以曾燕就一直说，我那是刚信主啊，04年啊，曾燕05年信主的时候，曾燕就切切实实跟我说啊，他在这里知道，说这位弟兄讲道我没有一次听懂过，啊，这真是事实，一次听懂。我那时候呢也听这个弟兄讲道，但是确实，我当时也不是说听不懂啊，但是我好像听不到任何复杂的神学，听不到很大的逻辑啊。曾燕在这里可以做见证，但是呢，我们都不可避免的说呀，我们都可以郑重其事的说，我们都因着他的讲道得到了很多造就。我们可以从这位老弟兄所拆解出来的这个传道人，我们可以看到他讲道的果效。那比如说于洪杰牧师是他拆解出来的，在奥斯汀的陈瑞增牧师也是他所拆解出来的，都来过我们的教会，来过我们的教会。所以他的信息永远呢都像在天上，他讲到基督，讲到复活，讲到十字架，讲到信心，讲到圣灵，讲到国度。那么在安息聚会的时候，他女儿见证的时候，他劝他的父亲说，爸爸呀，你不要老讲那个在天上这些信息，对吧，讲点我们生活上的信息，毕竟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有这么多的事情。可是我回想起来，我弟兄一辈子的信息都是如此，但是不顾一切的见证基督，不顾见证的基督。所以在那个时候啊，所有弟兄姊妹啊一直说，神赐给我们这位老弟兄一个恩赐，是什么恩赐呢？就是开眼的恩赐，就是弟兄啊借着他讲道能看到天上，能真的看到基督。那么我看到他最后的一次讲道，我特别翻出来听，那么是过世前一年在网上有一个讲道，他说啊，神的儿女在地上两件事最重要，哪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啊就是信心，我们今天要分享信心。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爱心。那么弟兄一再的跟我们讲啊，说在地上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价值，只有追求主耶稣基督才有价值。所以在过去几天里，我就想起啊，在20年前弟兄我在聚会的时候那种种的经历，那么圣灵在里面真的是极大的极大的激励我。当时我还不明白，我还是婴孩，我那时候我看了很多的神学的书籍，我很不理解弟兄当时讲到的这样的方式。那么过了这么多年了，在我主里成长了，我面面的真的摸到了弟兄啊在主耶稣基督里给我们见证出来的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在想，什么样的讲道是好的讲道啊？也许啊不是口才，也不是知识，而在你的讲中人们能看到基督，那就是最好的讲道。所以早晨我们特别借着我们弟兄给我这样的激励呢，我愿意分享我们在神在人的面前得胜这个题目，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彰显出基督的美有。那么我最近一段呢一直跟一位福音的朋友来分享福音，分享福音，那么呢很自然就发展成这个辩论啊，就辩论成社会学啊、心理学啊、辩论哲学啊，我们在辩论各种各样的经历。那么我私下里呢也很多交通，那么我必须承认呢很难说服，很难说服。我用圣经的经文，甚至很多有时候很难说服这位福音朋友。那后来我就问他这样一个问题，我说你来到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了，你看到我们这些人呢跟外面的人有什么差别没有？ 有什么不一样的没有？我在上主日青少年的时候，我也问青少年这个题目，说你在那个学校的时候，人们能看出你是基督徒不？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生活中，人们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那也许说这怎么能知道啊？我们没有基督徒这几个字写在头上，但是主的吩咐不是如此，主乃是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是我们的门徒。主说你们要把光放在身上，所以人是应该能够认出我的门徒来。所以呢，我问那个朋友啊，他都没有讲话，我不知道他看出我们这些人有没有什么不同，是不是有没有什么不同？但我觉得重要的是啊，你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呢有没有改变？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活出基督，把基督的荣美、基督的力量活出来，给众人看？我想神2000多年在地上的作为就是如此，让众多的神的儿女能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使人看见这些基督在地上的见证，就能够信靠耶稣。信靠耶稣。但是啊，弟兄姊妹，我们必得不承认，所以神跟着圣经里的话已经赐给我们生命了，但是我们在地上实际生活中啊，要活出那个得胜的生命来，还有一些拦阻，甚至可以说有很大的困难。那么困难呢，我想有两点比较难。那么第一点呢，我们谈的比较多，第二点呢谈的比较少。那么谈的比较多这一点呢，我本来准备第一条，我们活出得胜的生命的困难，如果写出来就是一个字啊。我今天带弟兄姊妹注意到，我这个幻灯的字都打得比较大，因为弟兄年纪大了，所以我想把那个字啊大大的打在上面。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拦阻，这是个什么字啊？第一条就是我自己啊，就是活出基督得胜最大的拦阻。所以保罗说，我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呀，因为我是活出基督得胜的拦阻。所以主说你们要舍己呀，否定自己，要背起十字架跟随我。所以我们前几次都讲到，我们要降服，我们要放手，我们把一切要交给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信主上的第一个拦阻，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第一都是一点。但是弟兄姊妹，这第一点呢还是比较消极的，第一点呢还是比较消极。即使做到这一点，你不一定能得胜，不一定得胜。那么这就说到第二点，第二点呢就是积极的方面。你要舍己之后呢，你还要做一点，那就积极的方面。这一点呢就叫做相信，就是相信基督所成就的呢。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如果在消极的方面在降服了，在积极的方面相信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就必然能够得胜。所以我们看保罗在加拉太书20章20节的经历就是如此。所以保罗他先是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他已经得到不再是我的经历了，不再是我了。那么之后保罗就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在这个圣经的后半段，保罗讲的就是信，我信他是爱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历史上啊看到很多人在舍己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付了很大的代价，还是做出相当的程度，可是呢他们感到很非常大的劳苦，但是却没有得胜。那是因为是什么呢？我想呢就是因为在相信这方面呢有些欠缺。那么可能很多弟兄姊妹讲，相信这件事很容易啊，相信这就很容易，对不信主的人很难，但是对我们信主的基督徒应该难道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吗？我既然成为基督徒，我就是相信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死在十字架上，3天中死里复活。今天这里的每一位，我们完完全全的相信，我们都信了，那么这很好。可是我们为什么还缺乏得胜的经历呢？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说我们信了这些是信了，但保罗为什么说我们还要因信而活呢？保罗为什么说因信而活呢？所以我们今天思考得胜这个范畴啊，我们要从得胜这个范畴来思考什么叫相信。所以有一种信心呢跟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得胜关系非常的大。 那么这个信息是很少被提起的。那么首先我们要开始知道圣经中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是什么事，叫做神给我们的事实。那么神叫神给我们的事实，神的事实就是当我们没来的地上，不管你信主还不信主，神在基督里呢已经成功的，神已经成就的，那这个呢就叫神的事实。那么什么叫神的事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所有的人的死，替全世界人的死，这就是神的事实。那么现在就有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既然基督替所有人都死了，对吧，那就应该是你信也可以，不信也可以，你信也得救，不信也得救，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因为神已经成就了，难道不是吗？那么很多福音就问过这样的问题，既然神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了，所有人自动得救不就完了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们都知道啊，不是这样。神虽然成就那个事实不假，但是我们要得着那个事实，我们还需要一件事，这叫信心来接受神所成就的事实。哎，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件事，我们要信，所以神所成就那个事实才对你有功效，你才能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2000年过去了，有多少人得救呢？弟兄姊妹，只有信的人才能得救，只有信的人才能得救。那么弟兄姊妹，从这个我们都知道，那我们再近一点谈到信，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件事实，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道理呢？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神的话语清清楚楚的这样的应许，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这是事实吗？我想呢，今天做到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说是，阿门。那么弟兄姊妹，你会不会问，既然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那么是不是应该头如何感觉，我们当如何感觉？当头如何支配，我就应该如何受他的支配？那么是不是应该头如何管理，我自己就应该接受主如何的管理呢？那是不是头负一切的责任，那么我就应该接受头负一切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一切侍奉的难处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活在世上好像基督不是我们的头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跟得救这件事一样，在得胜这件事上，我们除了神所成就的我们事实之外呢，还有一件事，那这件事呢就是信心，这件事呢就是信心。所以呢，圣经里面说主是葡萄树，那这是另外一个地方，约翰圣经五章，主说，圣经说主是葡萄树，我们呢是枝子。圣经不是说主要做葡萄树，我们要做他的枝子，圣经来说，不管你信的好，不管你不信也好，不管你信心大也好，不管你信心小也好，主耶稣就是葡萄树，我们就是枝子。那么对于这个事实，你是不是也许会有一样的问题？既然主说主是葡萄树，我们就是枝子，那么我信也好我不信这件事也好，神的事实总是这样的，那么我自然这个主是葡萄树我是枝子就成我们生活的实际了吗？是这样吗？不需要你用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吗？所以丁总，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做果，我们没有果子，我们想啊，答案就跟前面一样。所以在我们如何得救是靠着信心，但是如何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如何从那葡萄树上吸取主的汁水，这个方面也是靠着信心，也是靠着信心。所以啊，没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呢，那么那个葡萄树的汁水呢就从他的生命流淌出来。如果你信心软弱，没有信心的人呢，主的生命就好像不从他的生命显现出来一样，他有时候也很多很尽力的去做，很努力的去工作呢，可是好像没有果效。我们知道啊，在国内的内地会啊，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啊，从美国过去，叫戴德生弟兄。那么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经历了很多灵性上的软弱。那么他在镇江的时候，有段时间他在日记里就写到啊，我非常肯定我只需要基督，但是实际的问题啊，是如何向他支取。他那时候非常的苦闷，那时候他日记中写到，他的脑海中就显现出了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图画啊，他就这样说，说我的主，说他是富足的信实的，可我却是贫穷的，说他是刚强的，我却是软弱的。我完全明白那个树根和那树干有充分的养料，可是呢，但是问题是我如何把它吸收在我这瘦弱的枝子里。那么戴德生弟兄啊，在他的日记里就写出他的苦闷。那么在那段挣扎的日子里呢，他见证说呢，他后来有的一些亮光，他先是逐渐明白信心是他获得一切的先决条件。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说要伸出手来握着他全备的供应，以丰富自己的生命。但是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呢，但是他说他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为这件事，这就是他挣扎，他努力去寻求，但是他寻不着，他尝试着应用，就是屡次失败，却是突然反悔。所以啊，他说他越是看到主耶稣丰富的恩典，越觉着自己的无能和罪过。戴德生说，若将我所犯的罪和不信的罪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我不信主的话，就是把主当作说谎者，因此我觉得不信是世上最大的罪，而我却屡次犯这样的罪，我求信心却得不着，我该怎么办？这就是戴德生弟兄。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困扰没有？你有这样的困扰没有？我屡次犯着罪，我求信心却求不着，我怎么办呢？在戴德生弟兄挣扎的过程中呢，主用一本书，这本书叫基督就是一切， Christ is all， 给了这位弟兄很大的开心。那个时候啊，有一位跟他亲密的同工给他写信来鼓励他，突然他的生命啊，在一刻一瞬间有了很大的反转，他自己是这样见证的。他说，我一面读这封信呢，一面就恍然大悟，我全明白了，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他仍是可信的。我仰望耶稣，看见他说，我永不离开你，喜乐便如泉涌流在我心里。他说啊，安息就在这里。我想起自己曾经努力挣扎要安息在主里面，却是突然，他岂不是已经应许要住在我里面，永不离开我，永不撇下我了。他后来又接着见证说，我不能说自从我看见了亮光之后呢，再没有犯罪了，但我已经不再需要靠自己挣扎起来成圣，而且在光明中行，使我的良知更加敏锐，连微小的罪都能立刻察觉出来，连忙认罪，得蒙主的赦免，平安和喜乐也都随即临到。这是戴德生弟兄的见证。戴德生弟兄还说，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做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不是影儿，它不是难以看见，而是超乎我们所能看见。我们只看见的世界的外表，信心却能透过事物的本质，你可在事本质中得到安息，得到饱足。基督因信住在我们心里，那就是能力，就是生命。基督和罪不能共存，我们也不能既爱他又爱世界，或者为许多的事情思虑。这就是戴德生弟兄的见证。那么戴德生弟兄在这里呢，提到了这些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一节。那么这些圣经呢，讲到信心这件事的紧要，这也是整本圣经中唯一的一节圣经来定义什么叫做信。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这里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实底这个词啊，不是中文常用的词，我们很少说实底这个字。实底这个字，那么 为什么翻译成实底的？因为原文的希腊文呢，这个词非常难翻译，实底这个字。那么这个词你如果看英文的圣经翻译成了三个词，那会出现过三个词的版本。那么第一种呢，翻译成 assurance， 那就是确定，但这个翻译呢不够好。那么好一点翻译呢，是把实底这个词翻译成 reality， 那么就是实底的这个实这个字，实底的实这个字。那么更好一点翻译我想呢叫 substance， 那么这个词就 King James 翻译成 substance， 实底。那么呢就是实底的这个底字。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词翻译成实底，但是更好的一个翻译呢，我想呢中文如果实际的翻译虽然不太通顺呢，这个词应该翻译成啊变为显为实在的这个意思，显为实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出来希伯来书十一章，你会发现这一章非常有意思。第一节给了信的定义，那么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解释，没有很多的神学的论述什么是信。希伯来书十一章是怎么样？弟兄姊妹，你记得不？接下来他举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解释什么叫信，对吧？那里举了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拉合等等一个一个的例子。为什么要举例子说明信呢？因为那才是信，信叫做显为实在，显为实在。所以呢，经过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圣经就说呀，为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围着我们。所以什么叫信？弟兄姊妹，信就是所望之事因着信变为了实在，那也虽然是未见之事啊，因着信呢也有确定的证据。这好像是矛盾的，也很难理解。那么到底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做显为实在呢？那么可以举个例子，那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个钢琴，那么钢琴在这里，它有颜色又有形状都在这里，它就是在这里，但你怎么知道它在这里？怎么实在在你心里你知道钢琴在这里呢？哦，我是通过眼睛一看到啊，我就知道这个钢琴在这里。那么它也我们知道它是木头造的，对吧？它上面也有这个漂亮的油漆，那你怎么知道它是木头造的，怎么是油漆的呢？哎，很简单，你过去啊，你摸一摸它，敲一它，敲它，你就知道它是木头造的，对吧？你就知道啊，它有油漆在上面。那么早上我们知道我们李弟兄这弹琴弹得好听，对吧？那你怎么知道李弟兄弹那个琴呢这么好听，你得到享受呢？那很简单呢，你有耳朵一听呢，你就能听到了。所以呢，李弟兄弹琴这个事实啊，通过你的耳朵就变成实际了。那如果今天我在这里跟你说曾燕姐妹啊做菜非常好吃，那你可能相信我，对吧？你说这个王弟兄在我们中间这么多年了，我这样说你觉得那一定是好吃，对吧？你甚至可能呢非常确定无疑的怀疑啊，曾燕做菜就是好吃。但是啊，你就这么相信呢？也许我这样说，这还不叫显为实在。你这样相信还不叫显为实在？你怎么曾燕姐妹做菜好吃这件事才是实在呢？哎，曾燕把菜做出来，从厨房里端出来到你面前，哎，闻到味道了，哎，这就实在一点了，对吧？但如果更好一点，你把这菜吃到嘴里去，那才叫显为实在了。弟兄姊妹，那盘菜呀、啊，在那里呀、啊，是实实在在的，它好吃啊，我也知道，但那件事啊，还没有成为你的实际。这就叫显为实在，显为实在。那么这里呢有一幅画，这就是我女儿瑞贝卡六七岁的时候，十几年前了，对吧？翻出一幅画，我当时很喜欢画，小女孩画的画。那么这里呢有花有绿叶，哎，我当时看到这幅画，哎呦，我的女儿画的这幅画，心里看到我就非常欢喜，欢喜。那我怎么知道这幅画呢画得好呢？为啥能欢喜呢？哎，我有眼睛看到，对吧？这幅画。所以呢这幅画呢在我里面呢成为实际了，成为实际了。那但是如果有这样一种情形，那么如果我们假设这里今天坐边有一个瞎眼的坐在下面，那么我也举了这幅画在这里，这幅画呢也实实在在的在这里，那我要解释这位瞎眼的听，我说这幅画真好啊，我的瑞贝卡我女儿画的画六七岁画就画得这么好， 那这个瞎眼的他能不能知道这幅画的好呢？他好像很难。那我说这是红色，这红色画的真好。那他瞎眼的也许要问，那什么是红色呢？那我就说红色就是红色呀。那我说这个绿色绿叶画的真是漂亮。我这个瞎眼的，我说那这个绿色呀画的真好。那瞎眼的会怎么问呢？瞎眼的说，那会问我什么是绿色呀。那我说绿色呢就是绿色呀，绿色就是绿色呀。我怎么能告诉你什么叫绿色呢？我怎么能告诉让你知道什么是红色呢？除非这件事啊在你里面成为实在。你如果瞎眼的话呀，这件事啊虽然它是实实在在的，就在里面不能成为实在。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为世人死，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事实。但结局就是呢，有的人呢有信心能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这件事啊在里面显为实在，证明出来，叫他自己得到得救的好处。但是有的人呢，仿佛那个瞎眼的人，他看不见这些事实。所以呢，尽管这件事是个实实在在的事，可惜呢他得不着这个实在的经历，得不着这个实在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很多时候传福音就是这样，神已经实实在在成就了，在信主的儿女上啊已经显为实在了。可是对于没有信心的基督徒，那些慕道友来说呢，这就没有办法显为实在，除非神有一天能开他的眼睛，开他的眼睛，使他有信心，使他像我们能真真正切切的看到呢，就是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呢？信心的要紧，信心的要紧。我们需要信心才能把一件事，才能把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在我们的身上显为实在，证明出来。就像我们刚才我们如何用眼睛用耳朵用手把一些东西证明出来一样，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必须要用信心我们才能证明出来那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事。主是头，我们是肢体，这个是联合，就是实实，是无法分开的。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也就是这个事。你如果实实在在信这件事显为实在，那么这个事实就能使你得到好处。那么有的人说，也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但是他生命里没有枝水，他的工作呢没有果子，为什么呢？就是他缺少那个显为实在的信心，显为实在的信心。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心呢？希伯来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信心不是头脑里明白一件事，不是你通过知识神学论证出一件事，不是通过道理说服使你清楚一件事。信心就是明明白白确确的看见了一件事，把那个事情证明出来，就是你实实在在看见了。你不需要去论证这件事是何等的好，你看到它是何等的快乐，这件事实实在在发生，这就是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许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赎罪，你听别人这样说，后来过一阶段呢，你自己这样的说，你也说主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赎罪了。你听别人说主耶稣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这当然很对。那么你后来也说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听说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你后来呢，甚至也说主耶稣是我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但是呢，你有个难处，是把这个事实从里面证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把基督证明出来，能够显为实在，这实在是太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罪人，能写在众人面前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为什么从一个堕落败坏的罪人，在世界上没有希望的罪人，能得到重生的人的样式，能在世上有指望，没有基督复活的荣耀？这是一件太稀奇的事。弟兄姊妹，这叫神的大能。 只需要一分钟，只需要一秒钟，基督所成功的事实就能印证你的信心在你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靠的不是别的，靠的就是信心。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成为基督的门徒一个很大的失败，就是能做很多的事，但是不能有显为实在的信心。我们没有办法把事实证明出来，很多时候就是一看见就能把这个事实证明出来。我们一信，一确切的信，就实实在在得着。以前呢，在英国的时候呢，有一位传道人，他叫叫 Weblo。那么这位传道人，那么也许有弟兄姊妹听说过他的故事。那么有一个时候呢，他的女儿死了，我们知道是很不幸的事儿。那么这个传道人的女儿死了，但有一天呢，他就安葬他的女儿，安葬他的女儿。他从那个墓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他是传道人，他要准备第二天讲道。那么他就讲，我讲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好了呢？我的女儿啊死了，她走在我的前面了。教会的弟兄姊妹啊都知道啊，我很伤心，我很伤心。所以呢，我要讲一遍道理来安慰他。所以呢，于是呢，他就选择了《更人的后书》12:9这些经文，叫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就把这个题目啊，按照圣经分成几个条理，分成几个段落，他把他讲章呢，也准备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就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祝福呢，他第二天的正道，祝福点正道。那么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问自己。他说到底神的恩典够不够我用？他说如果神的恩典不够我用的，我怎么能在正道的时候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的？可是我如果跟弟兄姊妹见证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的，但是我的女儿死了，我心里很难受，我心里面心痛得很，这能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的？我不能在弟兄姐妹面前说谎。那么他这个时候就想换一个题目，可是那个时间也来不及了。所以啊，这位传道人他就想，他说无论如何时间也来不及了，那我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我求神的恩典够我用的就好了。所以他就跪在那里切切的为这件事祷告，他说神啊，求你的恩典够我用，他说神啊，求你的恩典够我用。那所以这个弟兄呢就祷告了好久，但是一点效力都没有，那他这怎么办呢？心里实在没有平安，实在没有平安。他自己觉得神的恩典不够他用的，他怎么能在弟兄姊妹见证这些事呢？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突然抬起头来，他看到他的壁炉上啊，恰巧也挂着这段经文，临后的12:9，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是他的母亲呢，在他出去送葬的活路，为了安慰他，把这些经文挂在了他这个壁炉上。所以他盯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看到有些异样，因为这个经文它是这样的，它是我和你那两个字啊，是个蓝色的字，那够那个字呢是个红色的字，那么其余的字呢就都是黑色的字，黑的字。他一看到呢这个呢，他里面他就突然得到了亮光，突然跪在神的面前，他就认错呀。他说神啊，你说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但是我却说你的恩典不够我用。你说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但是我还得求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他一面向神认罪，他一面就感谢赞美神，说神啊，我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够我用的，我不必求了，我不必求了。他在那个时候啊就充满了快乐和感谢，他不必求了。所以第二天呢，他自己站在讲台上讲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一篇道。所以不光如此，他的一生的侍奉因那个时候得到了极大改变。那么很多人就问他，你的侍奉在哪一刻得到改变的？他说呀，就是在他的女儿送葬之后。他今天之所以不同，就是学会了相信，学会了相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难处啊就在这里， 我们听说主耶稣是头，但是我们还求主说，主啊，求你做我的头。我们为什么不能感谢主说，主啊，你是我的头吗？我们如果这样的凭着信心的话，我们立刻把这些事实就证明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能把这个事实证明出来，就不能显为实在。就像这个图画的颜色，没有眼睛就不能把它显为实在，这个钢琴的声音没有耳朵呀，就不能显为实在，这钢琴的材质，它的木质没有手啊，就不能在里面显为实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一样，没有信心也同样不能显为实在，不能显为实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慢慢的对神说，神啊，求你成为我的得胜，神啊，求你做我的生命，神啊，求你做我的圣心。我们不是横切的切切的像那位传道人一样在神面前求这件事，我们乃是说，神啊，我赞美你，你是我的得胜，我感谢赞美你，你是我的生命，我感谢赞美你，你是我的圣洁，我感谢赞美你。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世上的试探是如此的多，有很多难办的事临到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难听的话呢也临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当站立得住呢？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给我力量得胜，或者你来到神面前你会这样说，神啊，爱我们的主，我感谢赞美主啊，你就是我的得胜，主啊，是你替我得胜，我感谢赞美你，是你替我抵挡，我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的头，我是你的肢体，主啊，你是葡萄树，我是那枝子，你是在这里供给我的一切，哦，是我们的主在这里供应我的一切，我按照他的话语在我们的主里得到他一切的恩惠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疑惑也很多，撒旦、仇敌和魔鬼常在那里迷惑和恐慌我们。我想我们中间不少人都有买房子的经历，好，我也买了我的房子，可你怎么知道这个房子是你的呢？你怎么知道把这个房子花了钱出去，这个房子是你的了呢？哦，原来啊，有一个契约啊，有张纸，我们当时知道有张纸给到我的手里，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我拿到手里就是我的了。可是啊，我如果说我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个陌生人啊，穿着 uniform 到我家敲门，他很确定的跟我说，哎，这个房子啊不是你的，这个房子啊是我的，是个房子我。那如果这种情形发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你怎么做？你怎么做？那么有两条路，那么第一条路呢，就是我相信呢，我买房子的那个契约，我相信呢，那契约上反写的这个房子是我的，那就是我的。那么第二个呢，我因为在我面前的这个活生生的人呢，穿着 uniform， 他过来跟我说的话，我就怀疑我那个契约，那个契约会不会是假的呀？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呀？弟兄姊妹，你信谁的话呢？你如果信来到我面前这个人的话呢，那就只好我搬出去让他住在里面好了。但是你如果相信那个契约的话，你就会笃定的毫不怀疑的吩咐的离开，吩咐的离开，他也就只好离开了，因为我有那个契约在这里，这个契约是他有力量。弟兄姊妹，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就和这个契约一样是靠得住的，我们敢不敢把这个契约拿出来跟仇敌跟魔鬼说，你离开这里，你离开这里，你说的那一切呢都是假的，主耶稣是头，我是身子，主耶稣是葡萄树，我是枝子，这是神应许我的话，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是神的契约，神的话语实实在那里，问题是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依靠他吗？弟兄姊妹，神给我们这样的约， 神说温柔是你的，忍耐也是你的，谦卑也是你的，仁爱也是你的，节制也是你的，凡在基督里的一切都是你的。但是呢，你转过身来，就像那个陌生的人站到我面前一样，你突然发现，哎呦，我又发脾气了，我又骄傲了，我又无悔了，我又失败了。这个时候你能怎么做呢？你是不是也有两条路呢？你如果相信神的话，你就说，神啊，我感谢赞美你，我能够温柔，我能够忍耐，我能够谦卑，我能够忍耐，我能够节制，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是活的，基督做我的生命，基督是我的主，基督是我的头，基督是那葡萄树，我是那枝子。只要你抓住神的话，你所怕的这些东西就都过去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你这样说，神的话可能不一定是真的。你会说，你会有怀疑，你会讲，我的脾气啊是真的，我的骄傲是真的，神的话也许不总是真的，神岂是真说吗？神岂是真的？你如果不信神的话，那些脾气，那些骄傲，那些搅扰，那些失败，也就会一直的困扰着你，困扰着你。所以弟兄姊妹，不信是神的儿女的一个罪。今天如果有弟兄姊妹，我们在信心上在神的面前有亏欠，愿我们像对待其他的罪一样，我们应当来到神的面前说，说神啊，求你赦免我，神啊，我得罪了你，神啊，求你除去我不信的恶心。弟兄姊妹，我们要把不信神当作一个罪，得认真切实的对付。弟兄姊妹，我们的信是根据神的话。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真好，真好。哥林多前书一章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真好啊。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真好。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抓住了神的话，我们信神的话，一切就都好了。你只要抓住一节，有一句的圣经，在信中你就站立得住，你就立刻有把握，就立刻就得胜了。最后呢，我们用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的一段祷告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那里，保罗有一个祷告，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阿们。